爷爷，请用药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碗汤药搁在茶几上，便对蒲公说道。蒲公抬头看见他，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，但是却厉声喝道：还不快叫雷伯伯！雷伯伯，男孩子赶快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，朝着雷委员深深地行了一个礼。这位就是令孙少爷了吧？雷委员赶忙还礼笑道：我的小孙子孝先。蒲公指了一指他的孙子。好聪明的长相，雷委员夸赞道。他今年小学三年级了，在女师附小练书。蒲公介绍道，他是在美国生的，我的男孩子两夫妻都在那边教书，前几年他祖母把他接了回来，他祖母过世后便一直跟着我。他刚回来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，简直成了个小洋人，现在跟着我念点书却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。哦，雷委员惊讶道，你能背首诗给雷伯伯听吗？蒲公捋了一捋他的银胡须，背哪一首诗，爷爷？你还能记得多少首？蒲公喝道，上礼拜教给你的那首《凉州词》还记得吗？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蒲公的孙子马上毫不思索，摇着头朗朗地把那首《凉州词》背了出来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雷委员喝彩道，这点年纪就有这样的劫财。蒲公，他转向蒲公又说道，莫怪我唐突，将来恐怕雏凤青于老凤生呢。不要谬讲他，蒲公说道，脸上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，向他的孙子说了句，去吧。蒲公的孙子离开书房后，蒲公便把那碗热汤药捧起来试着喝了几口。蒲公进来跪体欠安吗？雷委员停下了棋，关怀地问道。倒也没什么，蒲公答道，你还记得我和你老师北伐打龙潭那一仗吗？我受了炮伤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记得，雷委员赶忙应道，那时还年轻，哪里在意，现在上了年纪，到底发着了，天寒的时候腰上总是僵痛，电疗过几次并不见效，我便到西富医那里去抓了一帖药，扶着好像还刻画得动似的。蒲公说着已经把那一碗汤药饮尽，然后又开始和雷委员对弈起来。下到二十首的光景，雷委员有一脚被蒲公打围起来，围死了。他在盒子里一直抓弄棋子，想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才能下手。蒲公，他抬头时发觉原来蒲公坐在那里垂着头已经猛然睡去，他赶忙站了起来，走到蒲公身旁，在蒲公耳边又轻轻地唤了一声，蒲公。嗯，蒲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含糊地问道，该我下了吗？蒲公该休息了，打扰了一个下午，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吧，恩师那边还有许多后事等着我去了结呢。蒲公愣愣地思索了半晌，终于站了起来说道，也好， 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，改日你来，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。蒲公送雷委员到院子里的时候，雷委员再三请蒲公止步，蒲公并没有理会，径自往大门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却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，对雷委员说道：下月25日是你老师的七七。
是的，蒲公。
你老师那边打算在家里做呢，还是到市里去呢？雷委员的脸上现出了难色，隔了半晌，终于说道：此事我跟嘉义兄商量过了，他说他们几个人都是信基督教的，不肯举行佛教的仪式。
哦，
蒲公点头沉吟道：那么这样吧，那天由我出名，在善导寺替孟养念经超度好了，下月也是仲末的周忌，正好替他两人一起开经，仲末的夫人也要参加的。蒲公说着又歪过了身子，凑到雷委员耳根下低声说道：你老师打了一辈子的仗，杀孽重，他病重的时候跟我说常常感到心神不宁，我便替他许下了愿，带他手抄了一卷《金刚经》，刚刚抄完，做七七那天拜大悲忏的时候正好拿去替他还愿。蒲公说毕，赖副官已经把汽车叫过来送客，打开车门在那里等候着了。正当雷委员要跨上车的时候，蒲公又招住了他，把他叫到跟前，对他说道：还有一句话，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，日后打回大陆，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，你去告诉他那些后人，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，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，日后移灵，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。
是的，蒲公，我一定照办。
嗯，蒲公吟额了一下，最后说道：你老师生前最器重你，他的后事你多费点心，至于他那些后辈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，你担待些，不要计较了。这点请蒲公绝对放心。雷委员向蒲公深深地行了一个礼，便跨进汽车里去。赖副官，开饭了吧。蒲公目送雷委员离开后，便吩咐赖副官道：
是的，长官。
赖副官连忙弯着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应道，然后蹒跚地走过去把大门关上。蒲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，满园里那些紫竹都稍然地抖响起来，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。蒲公渡到院子里的一角，却停了下来，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，架上齐齐地摆着九盆兰花，都是上品的素心兰，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盘龙纹的方盆，盆里布了冷山穴，兰花已经盛开过了，一些枯竭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悠悠地发着一丝冷香，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。蒲公站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，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，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染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， 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，辛亥年间，一些早已淡忘了的轶事来，直到他的孙子孝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，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，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。